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2章1到19节，在教会圣经的第19页。在教会圣经的第19页，请弟兄姐妹如果翻到了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攻读。我读双数，对不起，我读单数节，请会众读双数节。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
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你是二人同行。”
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：“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。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。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嘉好传道，主题是亚伯拉罕献以撒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是许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从刚刚景义哥带我们念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9节，在短短的19节的经文里面记载了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整个过程。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上的祭物，而这个祭物是什么呢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，神很明确的吩咐亚伯拉罕，告诉亚伯拉罕他所要献上的祭物是什么。我们在第二节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对这个祭物神有四个要求。第一个要求呢，就是你的，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不断的出现你的这个所有格， 来强调这个祭物不能是别的，不能是别人的，一定要是你自己的。你不可以把你的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作是你送给神的祭物。这是关于祭物的第一个要求。而第二个要求呢，是独身的，表示这个祭物呢，只有唯一的一个，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它也是独特的。献上这个，可能就没有了。你可以发现，这第二个要求就相当具有挑战性了，比第一个要求的挑战又更高了一点。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听过，叫做物以稀为贵啊。数量越少的东西呢，越有它无法取代的价值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观念，就是这个观念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听到的。就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要培养我们在职场里面，在工作环境里面的那种不可取代性。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工作呢，越有那种不可取代性，你会做的事情别人不会做，哦，那你很可能呢，你就不会有那种被裁员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这边呢，神第二个要求就是那独生的，是他唯一的、独一无二的，把他献上了就没有了。而第三个神的要求是你所爱的。前面两个要求呢，这个祭物是你的，是独生的，这都是很客观的条件。而第三个要求呢，就加上了一个很主观的认知了。在这第三个要求里面，神说这个祭物要是你很爱的哦，如果这个东西是你不爱的，你也不要献上给我。这个祭物需要是亚伯拉罕很爱的。而什么是他很爱的礼物呢？他一定会经常想到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儿子以撒，他花时间陪伴他，关心他，他花了许多的时间跟他相处，甚至呢，他会为他准备了许多东西，为了照顾他而先去呢，就是学习了许多的功课。比如说呢，像我就快要有一个孩子，我就会呢想要去看一下那个育儿手册啦，然后把这些书啊都买回来啊，好好的阅读一番。那或者我们不一定，现在的人不一定会买书，我们就会上网路用搜寻，然后上网爬文。我们会想说，看给他吃什么他会高兴啊，给他吃什么穿什么他会健康。但是呢，这个你所爱的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一般我们说到你所爱的，通常表示说我们更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这个我们所爱的。你可能会牺牲了一些你的那个三餐啊，然后为了买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。你可能会牺牲了一些你的时间，为了完成一个你理想中更好的一个作品。这个你所爱的表达出人会为了这个所爱的牺牲自己哦。这是关于这一个祭物的第三个要求。而第四个要求，神很指名道姓的说那是以撒，很明确的表达出神所要的不是别的。或许前面的三个要求可能是一个其他的动物啊，亚伯兰可能很喜欢某一匹马，或他很喜欢某一头羊，这一头羊是在特别的日子生的。但是呢，神说不对不对，就是以撒，不是其他的，你不能用其他的来取代。这一个祭物正是亚伯拉罕，对亚伯拉罕而言最特别，他最爱的一个人。这四个条件，你的、独生的、你所爱的、以撒，他们彼此交织在一起，好像一张渔网， 而这一张渔网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强烈的明确性，还有针对性，表示说这一张渔网呢，想要网住的、抓住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以撒。而我们如果再想得深一点，神在这里好像就是一个渔夫，这一张渔网表面上好像是针对以撒所设计的，这一张渔网是为了要抓住以撒，但实际上这一张渔网真正想要抓住的是谁呢？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的，有以撒的地方呢，你大概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他的爱在他的周围，就好像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看到雅各，有雅各的地方，你大概我们看到约瑟就可以看到雅各跟他同在，他身上有一件彩衣，一直有雅各的关心的关心他的影子。这一张渔网好像是要抓住以撒，但实际上神真正想要抓住的是亚伯拉罕。因此就像这一章第一节所说的，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这是一个针对亚伯拉罕的试验。我自己很喜欢看电影啊，我想大家可能呢也跟我一样看过类似的好莱坞动作片，像那个终极警探之类的电影，然后剧情呢通常都会讲到坏人呢通常害怕好人去破坏他的计谋，于是呢他们就会针对这个好人他所爱的妻子啊、孩子啊，然后或者是他的女朋友啊，先把他们绑架了过来，然后威胁他，告诉呢这个终极警探，你绝对不可以破坏我的事，然后用他心爱的人来做要挟。表面上呢这个匪徒是抓住了这个警察心爱的人，实际上是想要抓住他。这就很像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并不是像警匪动作片里面的匪徒，神是良善的，他是公义的、信实的，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好的。因此我们要反过来想，被神抓住是好的吗？被神试验是好的吗？你究竟是想要落在神的手里，还是落在恶者的手里呢？我们的理智上都会不想要落在魔鬼、落在恶者的手里，我们不想要被罪恶、不好的习惯、邪恶的思想所捆绑。但实际上呢，神透过以撒好像是要抓住以撒，但实际上是要抓住亚伯拉罕的反应。而亚伯拉罕他的反应，他会不会甘心的、顺服的被神抓住呢？这是一个我们在遇到试验当中很重要的关键。当我们在遇到试验的时候，就是在考验我们的生命究竟是被神抓住，还是我们被其他的事物所抓住。如果你有阅读过旧约的约伯记，就可以发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记载着一段跟约伯很相似的味道。比如说在第一节写到，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对我们读者而言，神的心意是要试验他，这是我们大家在读经文的时候都看到的，这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眼光已经随着经文拉到了天上的高度，神有一个想法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可是呢，他就很像约伯记里记载天上发生的事情，约伯他本身在其中并不知道，亚伯拉罕他在其中他也不明了。 许多时候我们在试验当中，我们身在其中，我们也不知道神现在是否是在试验着我们。此时的亚伯拉罕，他身在当下，他的眼光被局限在地上，他完全不知情。还有呢，如果你有阅读过约伯记呢，应该会记得约伯记里他一刚开始就记载，约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，他会为了他的孩子献祭，然后他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足坛敬拜。这个背景呢和基础呢，引发了他后来受到考验。而我们今天在第一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开头写这些事情以后，同样的有一个背景，有一个基础，也在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经历到的这一个试验，它是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基础，有一个背景的。亚伯拉罕并不是第一天遇见神，神就说要试验他。亚伯拉罕跟约伯一样，对神已经有了相当时间的认识，而且这个认识有相当程度呢，是非常正确的。所以呢，神才做出这个决定，认为他们可以被接受试验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个保温瓶，它是经过设计的，通常呢，它在出厂呢卖出来的时候，它需要经过一个检验的程序，最后呢，它才能够到我们的手上，被我们买到。我们想象一下，这个东西它的设计，然后它的制造，然后它通过检验，这一整个过程，在最后的这一关检验过程当中，它的设计、它的制造是为了能够通过检验吗？还是为了不能够通过？它当然是为了最后能够通过检验，到达我们的手中，而被设计、而被制造的。通不过检验的东西呢，最后可能会被回收啊，会被丢弃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许多的东西在整个生产制造过程当中，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品质管制，有些人说这叫 QC， 最后才会有好的通过检验的产品。那关键的问题来了，亚伯拉罕在认识神，被神引导，他从加勒底的吾尔一路走到迦南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，你觉得神有没有在每一个环节里做好品质管制呢？在这第一节的经文说，这些事情以后，这是一个复述的表达，提醒我们，经过了许多的环节，亚伯拉罕终于来到了这最后一关，他需要接受试验了。所以呢，这第一节表达出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做，或神好像他想要玩弄人捣蛋一下，都不是这样的意思。神让亚伯拉罕经历的前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塑造他，使他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信心，最终可以通过这一个试验。所以呢，前面他的遭遇是为这一个最后的试验所预备的。我以前在准备联考的时候啊，学校一天到晚都在考试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有小考、月考，然后还有模拟考。然后那个时候学生的记事本上面大概就会记录哪一天要考试，记录的密密麻麻的。然后很多学生都会问说，老师到底考试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每天要有那么多考试？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他很聪明。他说，他反问我们说，难道考试一点意义都没有吗？然后我们大家就回去想一想，想一想之后觉得好像也对哦，考试还是有一点意义，至少爸爸妈妈会开心啊。 然后至少呢可以呢，如果可以读到国立的学校呢，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又会觉得说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，因为呢老师就反问我们说，难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吗？这个意义还是我们自己想到的，我们有限的头脑想到说，哎，考试考得好可以有一些好处。然后一直到呢那个时候，我使用的记事本上面有一句话，那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那句话说，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，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。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，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。后来我找到了这一句话，是出自于八月二号的《荒漠甘泉》。然后《荒漠甘泉》上面除了这句话，他在后面呢还加了还蛮激励人心的一句，他说：“正如风雨，不单是击打橡树，并且是增加橡树的坚韧。”然后我想说啊，原来我需要增加一下坚韧，所以需要常常考试啦，接受这些试验。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进行了这一个信心的试验，这个意义不单是可以试验出亚伯拉罕信心的价值，而且肯定信心的价值，尤其这个信心的价值在我们信仰当中的重要。凡有价值的都需要经过试验。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很需要信心，无论是搭电梯、搭火车，或者是骑摩托车，或者你是骑脚踏车来教会，都需要信心，因为没有人敢保证100%不会有意外发生。就算呢你到菜市场买菜，在这一把青菜上面呢贴了很多品质保证的标签呢，告诉你说这一把青菜是没有毒的，它的农药残留是在标准以内，但你还是需要信心，因为这些检查可能会有疏漏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人活着一直都在靠着信心生活，青菜上面的标签有检验合格的保证，可以增加我们购买者的信心，可是有许多人却不相信神的保证，对神缺少信心。但亚伯拉罕他不是如此。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，我们曾经看过的，当他遇到罗德跟他分开的时候，他经历到了神的赐福，坚固了他的信心。创世纪第十四章，当罗德被四个本地的王掳掠去了之后，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赐福，把罗德夺回来。撒冷王麦基洗德就对他说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第十五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神亲自的走过那被劈开的动物之间，那是一条很恐怖的血路，他向亚伯拉罕保证他的信实。在第十六到第十七章，神说会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，神却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。后来事情果然成了，到了第十八章到十九章，亚伯拉罕看到神是公义的，是慈爱的，在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件事情上，神不会把义人和恶人一同毁灭，神顾念亚伯拉罕救了罗德。这些都是在今天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讲到的，这些事以后是亚伯拉罕经历的事。当然你可能会认为说，当然啦，亚伯拉罕他真的有信心啊，你看神对他多么的好， 给他多么多的好处，他一定会对神有信心的嘛。要是有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啊，我当然是会很信任他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并非如此。亚伯拉罕他可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他很有自己的想法。当他带着妻子撒拉去埃及的时候，他很有想法的想要去避免掉一些困难，所以呢，他就叫撒拉说，你不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老婆，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。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，他很有主见的，他很有想法的，他跟神讨论。而上个礼拜呢，马牧师呢带我们看第21章，亚比米勒呢，他来找亚伯拉罕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可是很有主见、很有脾气的，他责备亚比米勒，把他骂了一通，说他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，而且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誓约之井，要把这件事情给记着。亚伯拉罕他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跟许多地位比他高、当时有名的君王、在上掌权者对话。他曾经跟索多玛王对话，他跟撒冷王对话，他跟埃及的法老王说过话，跟亚比米勒王说过话，他都对这些王比他更有权力的人表达过他的想法。他甚至在上帝的面前敢表达他的想法，他敢跟上帝讨论说他同意啊，或者是他不同意。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虽然经历到很多上帝给他的公义，他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，但他还是挺有想法的。可是我们可以在今天刚刚其一个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当神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的话很少，他说的每一句话呢，句子都很短。比如说呢，在第一节后面呢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他就说我在这里。然后第二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然后到摩利亚地去，然后要把它献为燔祭。接着就没有亚伯拉罕的声音了。第三节亚伯拉罕就行动了，他清早起来，然后背了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然后他们就前往神所要 指示的地方去。第五节呢，大概是亚伯拉罕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讲的最多的。可是第五节他就是交代他的仆人这两个童子在那边留着，然后呢等他们回来。而很精彩的是发生在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这个二人同行同样的在第八节又出现了一次，亚伯拉罕说，我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于是二人同行。好像他们说的话很少，做的比较多。他们说的话就只有在第七节里面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你看他又是很简短的一个回答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他可是一个这么会说话的人，他跟许多的君王都对话过，但是在这一章神要试验他的章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的话语稀少。亚伯拉罕他的信心，在我们之前看到他的经历当中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信心其实并非盲目的。他是有想法的人，他也曾经经历到神的真实。 然而这一个试验，这一个考验，必须要让他决定用信心来超越他既有的想法。在这一段第二十二章的经文当中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汇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，上面有写的神必看见。看见呢，这个词汇呢，在第二十二章重复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。但是呢，原文里面呢，经常是用两种的那个原文呢，来交替使用的。其中一种呢，在第一节，当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这个意思呢，原文就是有看见的意思。在第一节的我在这里，原文就是看见。还有在第七节，以撒对他父亲说，父亲啊，亚伯拉罕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这个我在这里又是一个看见。然后以撒说，请看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看见。这是以撒所看到的，他看到了火与柴都有了，但是没有那个燔祭献燔祭的羔羊，他看到了缺少的东西，没有预备好的东西。在这一趟行程当中，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他觉得没有，他看不见。而第十一节呢，当天使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他又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这又是一个看见。而在第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，不料这个字又是一个看见。不料有一只公羊，他看见了一只公羊，是令他惊讶的。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。另外呢，在原文里面呢，好像又有另外一层，另外一个层面的看见。在第四节里面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了那个地方，这个举目远远看见的那个地方，同样出现在当罗德被天使救出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他清早起来远远地看着那地。而在第八节，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他回答 他的儿子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。这个预备原本就是看见的意思。亚伯拉罕这一个对他孩子的回答，我觉得非常有智慧。他既没有直接的说那个羔羊就是你啊，然后他也没有跟他的儿子说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那个羔羊是在哪里。他说神看见了，神看见了那个羔羊在哪里，神知道那燔祭在哪里。然后在第十三节，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这个举目也是另外一种看见。而第十四节，我们又重复的看到，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这个预备同样也是看见的意思。在这第二十二章啊，充满许许多多看见的经文里面，好像充满了许多人的眼睛，人看到的事情里面，我觉得呢，这边在暗示我们一种肉体的看见跟信心的看见这两者的对比。当亚伯拉罕面对试验的时候，他急需要一种看见，是从信心里看见，超越他肉体的看见。而这时的以撒，他只能够看见燔祭的柴啊已经有了，但是没有那个羔羊。而亚伯拉罕很巧妙的回答说，耶和华必有预备，耶和华必会看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最喜欢的三节经文就是在六到八节了，就是我觉得这是非常 精彩的一段。如果我们用一点想象力，就可以发现这是一段非常有画面的描写。两人本来一起同行，但是呢，心里面都有想要问对方的话。终于呢，以撒这个儿子他问了出来，而亚伯拉罕很有智慧的回答说：“神必有看见。”上帝在第一节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里面，然后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，如果你的妻子撒拉反对你把儿子带出来，或者是你的孩子发出这个问题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上帝好像只是把这个任务丢下来给他，就让亚伯拉罕他去处理了。他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一个很精准的 SOP， 我叫你去做这个，然后呢，你遇到了问题呢，你就回答他那个我告诉你的。他没有告诉亚伯拉罕，你遇到阻碍的时候该怎么办。于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必须要很有智慧的回答，他必须要很有智慧的告诉他的孩子，上帝必有预备，上帝他必会看见他所需要的那一只羔羊。因此我们在22章的13节看到了亚伯拉罕他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。这个观看还有这个不料，这两种的看见在这第十三节当中彼此的相遇。我觉得呢，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呢，比如说这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东西，神原本他所创造美好设计的东西，他必须要经过试验，最后才能够显出他的价值。而人的看见呢，是在这个位置，当人受到神的引导，不断的增长信心的时候，有一天人的信心会不断的增长，以至于有一天人的看见会成为神的看见会成为人的看见，神的看见会跟人的看见达成一致。在约伯记里面，约伯同样的，他不知道上帝跟撒旦有了一个约定，他受到了试验，他经过了一连串的试验之后，还有他的朋友呢，没有带给他什么安慰之后呢，最后神亲自的回答他，与他见面。约伯记在第42章1到6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。”这个自己呢，或者做说我厌恶我自己的言语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他在遇见神了之后，他厌恶，他懊恼自己所看见的渺小，他赞叹看见神的伟大。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，对自己的认识，就是这一章最后的试验，其实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看见其实是多么的渺小。我们人的看见不一定是真相，但上帝看见的肯定是事情的真相，肯定是事情最后要呈现的样貌。而人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想法呢？为什么人舍弃自己的想法这么难以做到？舍弃自己的立场啊，舍弃自己的坚持，舍弃自己的角度，为什么是这么难？我想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很行，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想法有不可磨灭的价值。而亚伯拉罕看到一个真正有信心、谦卑顺服的神的仆人，他决定顺服神，即使他现在还不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。最后呢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，就是大家在今天呢听完这个讲道之后呢，可以回去思考，就是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在一刚开始有讲到祭物的这四个条件，然后满足这四个条件是上帝所需要的，上帝他想要这样的祭物。然后但是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这个祭物是需要你所爱的。好，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呢最后呢，你觉得亚伯拉罕他现在最爱谁？第一个呢，亚伯拉罕他很爱上帝，因为他非常爱上帝嘛，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最心爱的孩子啊都献给上帝啊。第二个答案就是亚伯拉罕他很爱以撒，这个是神亲口证实的，我们有经文根据啊，就是神说那个以撒呢是你所爱的。第三个答案呢，就是或许亚伯拉罕呢他很爱那一只羊，这一只羊呢是在新约里面 预表了耶稣基督。然后你也知道呢，这一只羊呢就是一方面呢解决了，就是上帝需要这一只羊，一方面是上帝所预备的，另外一方面呢又解决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问题。所以呢亚伯拉罕可能很爱这一只羊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去想想，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一招之后呢，他最后呢他会爱谁？他会爱上帝，他会爱以撒，还是他会很爱这一只羊？那我们来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。我们靠着人的理智，靠着我们有限的智慧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认识你。但是你透过使我们有信心，使我们的理智，使我们的心智能够有合你心意的功效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将这信心天天加添给我们，使我们在各样百般的试验当中，让我们知道你乃是要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，让我们怀着信心经历过每一个试验，怀着信心有从你而来天上的喜乐。谢谢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